念佛法门的不可思议。那这个地方呢，也是祝福菩萨在赞叹释迦牟尼佛不可思议。所以佛与佛啊，都是称赞。我们凡夫是什么？都是诽谤。这个就是跟佛的区别。佛跟佛，他们都是佛佛道同啊，都是以利益众生为第一。所以说，看到一尊佛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其他的诸佛菩萨啊，多来扶持，多来赞叹啊，用我们世俗话来讲，就是捧场啊，都来捧场。但是我们世间的人，往往是羡慕、嫉妒、恨，看到别人比自己强了，从来没有随喜赞叹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怎么赞叹呢？就是以米妙的银子来称颂佛的功德，这叫赞叹啊。所以我们学佛就要从这儿来学习啊。我们上一次在舞台上也讲到了普贤十大愿望啊，称赞如来啊，看到别人一切善的功德，我们要随喜赞叹。圣战胜出高圣啊，人捧人出高人啊，要互相赞叹随喜啊。往往有时候诽谤啊，诋毁是什么原因啊？完全出自于自己内心的这种嫉妒嗔恨心、嫉妒心啊，啊，别人都不如我，自赞毁他，就自己行。所以你看佛与佛都互相赞叹了。那赞叹佛什么不可思议的地方呢？我们大家知道释迦牟尼佛啊，他是贤集亲佛的第四尊佛，他是第四尊。一般的佛，其命善眷佛啊，他视线度化众生都是在人寿很长的时期视线到这个世间来度化众生的。寿命很长的地方是什么？就代表这个地方是一块什么地啊？佛地啊。所以我们经常现在讲说，哎呦，哪个地方是长寿之乡，出了一两个百岁老人，马上就开始炒作了，是长寿之乡。那个小三哥哥里面出了几个百岁老人，都是长寿之乡。真正的长寿之乡哪里啊？你们上海就是长寿之乡，医疗条件好，吃得好，生活好，对吧？这就是佛地啊。啊，你们都是有佛报的人啊，佛人居佛地，佛地佛人居啊，所以说还跑到那个三哥哥里面，那是长寿之乡，这就是愚痴颠倒啊。有佛报的地方，我跟大家讲，你有佛报的人，你跟他讲佛法很容易听得进去的，没佛报的人，你跟他讲来讲去，听不进去啊。啊，有佛报才能承载大智慧啊！所以我经常跟不同地区的人讲法，我就感觉到，我上次在舞台上也讲了，你看我到新加坡去讲法，我坐在那儿，每天晚上几点啊？人家七八点过来，七点过来到九点，听两个小时，坐在底下毕恭毕敬像个小学生，没有一个人玩手机，没有一个人睡觉啊，也没有一个暴食期，对吧？ 我这是在舞台上讲的第二节课的时候，一会儿手机一响，一会儿报时器北京时间八点钟，我大概在提醒我时间到了，对吧？所以我跟大家讲，有佛报的地方，这个听法的态度不一样，它共进啊。很没佛报的地方，相对差一点啊，也不是说没佛报啊，能投身做人，能闻到佛法，都是有佛报的，相对差一点。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相对差一点的地方，就是弘法。哎呀，我讲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累死了。结果下来，那个听法，其中有个人问我，说你们和尚现在是不是热啊？他关于这个话题。所以修学佛法了，一定要有佛报，有佛报的人好度啊！啊，你说现在外面一个这个佛报少一点的人，你把他拿过来念佛了生死，不相信的。所以一般的佛都是在什么时候实心来度化众生啊？你看第一尊佛，在人寿六万岁的时候，佛法讲啊，人最高的寿命是多少啊？八万四千岁啊，每过一百年减一岁，对吧？到人寿六万岁的时候，这个时候众生的佛报还很大了。我们现在人寿啊，这个平均寿命八十几岁，对吧？七八十岁，七八十岁，七多岁啊。佛陀在世的时候，平均他说平均一百岁啊，那时候众生的根基还好一点。但这个时候是六万岁。可见众生的佛报多大了，听得懂佛法了，你跟他讲，他听得明白、啊、第一尊佛。那第二尊佛是在什么时候呢？人寿四万岁的时候，实现到这个世间来度化众生。第三尊佛，人寿两万岁的时候，实现到这个世间来度化众生。但是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在人寿多大的时候实行了这个事情啊？百岁啊！我们知道，在两万岁这个事件啊，就有着了，就叫着世了，就开始有着。人寿百岁的时候，那就叫恶了，前面加一个恶来形，不但有着。而且有恶啊，叫五浊恶世。我们看一下五浊恶世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是在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间啊？两万岁以下就开始进入浊的时期。那一百岁，人寿百岁啊，我们知道每过一百年减一岁，那进入到人寿百岁的时候，那就是五浊恶世，不但是浊，而且前面加一个恶来形容，就这个时期的众生的福报啊非常小。你跟他讲佛法，很多人不相信，所以他叫胡说八道啊，霸道就是霸正道啊。福人说霸正道就是福说霸道，他不相信。所以我们现在能够闻到佛法，能够得尽全人生，又能够闻到佛法，还有能够升起信心在那老老实念佛的人，这个都是大佛报的人啊，不是普通的人，都是过去世无量劫了供养无量诸佛所得的三根福德。那我们看这个地方讲，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恶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啊。刚强众生就是烦恼炽盛的人啊，烦恼炽就是我智我见啊，我见很 这个就是自己的想法很多的人，只坚持自己的想法的人，不听佛的教化，太多了。那这些人是谁啊？就是我们这些众生啊，难挑难服了，刚强难化了。我们看一下什么叫五浊啊。第一个叫什么？劫浊啊。我们在弥陀经里面其实大家都念过了，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还有什么命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里面其实有因果关系。劫是什么意思啊？阿弥陀佛成佛以来遇见十劫是什么意思啊？哦，所以十种磨难，对吧？劫，很多人以为是劫难，那这个是不闻佛法啊，不闻佛法的结果。劫是什么？实践的意思。劫是梵语啊，梵语叫劫波，劫波的略称。中国人喜欢简略了，本来叫劫波啊，所以这个简称就叫劫。业为分别时劫，这个劫时间很长，不是年月日能够计算的，所以这个劫呢，它属于大事，大事啊。我们在这个佛经里面经常看到，最小的时间是通常以刹那来形容。我们在一念当中有多少刹那呢？这佛经里面告诉我们，有90个刹那，就是你一个念头里面有90个刹那。所以说，你看我们心都在无常的变化了，念念生灭啊。那时间最大最长的就叫劫，但是我们知道劫当中也有大劫、中劫、小劫之分。我们首先看一下什么是小劫啊。阿弥陀佛成佛以来遇见十劫，这个劫是什么？是大劫。小劫是什么？人寿最高的岁是多少啊？八万四旬岁，每过100年减一岁，过100年减一岁，减至人寿10岁，名叫什么？减劫。我们现在就是在减劫的过程当中，减到10岁了，无极必反，对吧？又每过100年加一岁，加至84000岁。这一增一减呢，一减一增啊，这是一小劫。20个小劫，那就是什么？一中劫。20个小劫是一中劫，成住坏空是中劫了，叫一大劫。所以阿弥陀佛成佛以来遇见十劫了，这个十劫的时间是大劫。所以我们在佛经里面通常没有标明的，那都是属于大劫，不是小劫，也不是中劫。我们再看一下。什么时候开始进入这个浊的时期？那是这个地方讲的很清楚。人寿由84000岁减至20000岁的时候，就20000岁的时候，就有浑浊不净之法升起。对于浊来讲，就是清啊。娑婆世界叫五浊恶世啊，极乐世界就是五清世界啊。人寿降到20000岁的时候，就是进入浊劫浊时期啊。人寿在减劫当中减至30岁的时候，就我们现在平均70-80岁，对吧？70岁。这个按照佛经来讲啊，就是这个人，因为越来越自私啊，就越来越自私啊。这个自私呢，就会让我们福报越来越少，因为自私啊，你就给别人烦恼啊， 你的福报就越来越少了。越慈悲的人福报越大啊。但是人的根性它是这种自私心啊，就是简洁的过程当中是越来越滋生，减到30岁的时候就开始小善哉了。这什么叫小善哉？首先是饥馑，饥饿，处处都饥饿。人寿30岁，对吧？其实我们现在在一些比较贫穷落后，像非洲啊，这个人的寿命就很短，饥饿，对吧？我们是生在这个佛地啊，衣食无忧啊，所以我们要有感恩心。那减至人寿20岁的时候，所以你看这个佛经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啊，病例都是瘟疫疾病啊，都是疾病，瘟疫疾病。减到10岁的时候，人的这个嗔恨心已经很厉害了，自私心越来越厉害了，到了极点了，拔根稻草都能当利尽，这个都是道病劫，这个叫道病劫，道病灾祸，世界众生啊，人人病杀，各个遭劫，这个叫小善哉，知道吧？所以这段时间叫劫浊，这段时间叫劫浊啊。那我们又讲到了大善哉，什么叫大善哉啊？这个沉住坏空，我们前面讲到了，各有20小劫啊。等到坏空劫的时候，火由地狱起，哨子促产梵天啊，将世界山河大地一切清于无情啊，哨得干干净净，对吧？风吹二禅厅，对吧？水淹三禅，灾及上界，亦复如是，名为劫浊。所以这个世间啊，它是不长久的，不长久啊！一切物质都有沉住坏空，所以我们不要过于去执着，看破放下。随缘啊，我们现在为什么苦恼啊？当然在后面会讲到了，就是把一切情欲无情啊，都当成正事。那极浊极，它是实践实分啊，实践它是没有清浊之分。那为什么它有清浊之分呢？因为这段时间居着以下四种，就众生居着见着烦恼多，众生这个众生着命着居着这四着了，所以这段时间叫劫着。那我们看什么叫着，着是什么定义了？楞严经里面就讲到了，譬如清水清洁本，如若有人投以沙土，土是牛爱，水王庆洁，容貌无染，名字为浊。浊就是浑浊了，相对于浊而讲就是清。那我们再看这个见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个里面其实它是有因果关系。见是什么？就是认知，见就是认知。烦恼浊呢，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什么思想。众生浊呢，它其实就是果报。众生浊跟命浊就属于果报。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啊，为什么有不同的人，就是不同的果报 其实我们这个概念一直讲，为什么有高矮胖瘦、男女老少、贫富贵贱、美丑善恶，这是叫不同的果报。为什么有些人刚刚出生就夭折，有些人长命百岁，这叫命浊了。为什么有不同的果报，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因为每个人的认知不同，每个人看待问题的标准不一样，认知决定思想，思想呢，这个地方有个行为啊，行为啊，其实佛法它都是相通的，只要你把大的核心一掌，一切经典都很容易学啊，所以你系统的学习一部经典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讲，我要次第修学佛法。什么叫次第啊？次第就是先学一部经典，好好学，从头至尾学。不要说我今天动看一段，细看一段，动听一个法师开始，细听一个法师开始，都觉得有道理，但是没有办法把它啊衔接起来。那怎么办呢？好好学习一部经典，从头到尾学起。佛法讲的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啊。认知决定思想，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就决定果报。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愿消三障诸烦恼，哪三障啊？哪三障？你们平时不是到延伸回向的时候，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证明了。其实三障都不知道，对吧？就烦恼障、业障、报障。烦恼是什么？就是认知思想。障就是证明这个是迷惑的认知跟迷惑的思想。业障是什么？业就是行为啊，就错误的认知指导产生的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思想就产生了错误的行为。报障就是果报啊，就产生了错误的果报啊。每个人的认知不同啊，啊。你说你们在底下，我们不要讲其他，就讲你们头型都不一样，是不是这样的？有长头发，有短头发，为什么？因为你觉得长头发好看，他觉得短头发好看。要是帮他留个长头发，帮个男的留个长头发，你觉得剃个短头发，剃个光头，你说他开心吗？不开心，因为他觉得每个人都是觉得自己的这个头型是最好的，所以每天早晨对着镜子梳一个自己喜欢的头型，是不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所以就产生了不同的这个头型，知道吧？就像我们吃饭一样的啊，上海人、无锡人都喜欢吃甜的啊，湖南人喜欢吃辣的，这个就是认知的标准不一样。那为什么有些众生做条狗？因为他曾经只有狗的认知，知道吧？他做人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些畜生的行为，所以说他来世做畜生。那有些人，他现在就是有佛的认知，因为他整天听经闻法，产生智慧，智慧就是佛的认知啊，认知上面没有障碍，那就产生佛的想法，包括他做的事情就是佛的这种行为，那将来以后他就是成佛了。所以我们知道修学佛法了，第一个就是要改变认知，改变你的认知啊，改变思想。所以我们通常讲洗脑，洗脑是个贬义词，其实洗脑了，洗你并谁洗脑就像谁，是吧？你并佛给洗脑了，老子打他清嗓，对吧？就很好了。就跟佛一样的了，佛的行为，佛的果报。所以你将来就你更并佛洗脑了，就像佛了。所以认知啊，但是我们现在是耳熏目染，都是贪嗔痴。贪嗔痴所对应的是什么？善恶道了啊！所以你现在的行为， 你的认知就是自私自利，就是这种迷惑的认知，你的行为也是迷惑的行为啊，那就是叫业障啊，业就给你这个行为就给你带来障碍，那就产生了这种果报。所以说为什么你不发财啊，你这个人短命啊等等啊，这些错误的果报，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讲的叫众生浊。首先我们看这个地方讲见浊，你不是说整天在那儿诵地藏经啊，这里面的意思很深广，加了一个浊，这个见就是指的认知，加了一个浊就是认知上面有迷惑了，就是你的认知不正确。而且前面讲一个五浊恶事，我们知道恶事就是你这认知已经到了错误到严重的地步了啊。那什么是这个叫见浊呢？这个底下有详细的解释。五力识为体，什么叫五力识呢？五就是五种见解是错误的，力就很容易，这个相定来讲啊，它比较容易断除。所以我们修行佛法第一个就是要断五力识，你把善戒八识八识这种叫见惑，就见认知上面的迷惑你断除，你就真得出果的位置，就是阿罗汉出果须陀洹。真得什么果报呢？叫位不退的果报。那五力识为体，识是什么？就识你六道轮回啊，这五种邪境能够识你六道轮回。我们知道末法众生啊，住境此生，就是我们现在的人想法太多，每一个人都没每个人的想法，而且坚持自己的想法，这个就刚强难化，他认为自己是对的。所以学习佛法，为什么我们要受菩萨戒啊？受菩萨戒就是以佛的自境作为我们的自境，我们才会发现自己不对。所以学佛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以佛为标准，它是一个道德圆满的标准，我们来对照自己啊，你发现自己哪里做的不对了，你就开悟了，你能把它改正过来，你就成就了，你能够全部明白你跟佛差别很大，你这是大彻大悟，叫彻悟。你能全部改正过来，这叫圆满，功德圆满，叫圆满。这学习佛法其实就这么简单。为什么我们要诵戒？诵戒就是对照佛的这种标准，来发现自己不对啊。所以你真正的学佛要受菩萨戒啊，受菩萨戒你才是真正的学佛啊。你不是说我做到了去受啊？没做到就要去受，你要受菩萨戒，受了你才会生惭愧心啊，你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不足啊。但是在凡夫为你，不要以你的认知，因为你的认知是有限的。你想想看，不要我们想太广啊，你就想你小时候的认知跟现在的认知是一样的吗？你小时候的认知跟现在是一样的吗？小时候喜欢吹泡泡糖，现在喜欢吗？是吧？年轻的时候喜欢谈对象，年纪大了喜欢吗？不喜欢。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认知，就像我们一个人这个时间不同，年龄不同啊，他都有不同的认知啊。你现在认为是对的，但是过十年二十年以后，你不一定觉得你的认知是对的。所以呢，这个见浊呢，它是五力识为体，住境此生为相，就是境界太多啊，固执己见。那总结下来，这个五力识啊，有五种。哪五种？叫慎境、并境、精取境、借机取境、邪境，这五种。 我们首先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我们前面讲什么叫死，你看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这五种智祸呢，人死众生造业受报，却欲若生死，故名为死。就是你具足这五种邪境啊，能使我们六道轮回啊，生死就是六道生死啊。什么叫力啊？既未训说，是以曰力。相对五灯识而讲，它容易断除，所以说你把五力识断除啊，把这种认知上这种错误的认知能够断除啊，你就可以真的出果，真的未不退的果报。我们来分别看一下什么叫圣境。妄认四大为圣，而其我圣之境，甚深爱走，不无四大家伙，虚幻无常。我们觉得什么是我啊？这个身体是我，是不是这样的认知啊？那有了这样一个执着于这个圣性世界是我，就会产生我执，以我为中心。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身体它叫四大假合，它只是你轮回的路途当中穿的一件衣服。我们无始劫以来啊，一直在六道当中轮回，尽是做人，对吧？穿了一件人皮的衣服。来世如果你没有念佛求生西方，没有念佛求生西方啊，没有得到解脱，来世有些人说我喜欢穿羽绒服，这只鸟这只鸡都是羽绒服，对吧？人说的我喜欢穿皮草做个兽啊，那都是那个就是又换了一件衣服。所以说我们在轮回的过程当中是不断的换衣服啊，今世做人参，来世做狗啊，来做只鸡，对吧？他都在不断的轮转，就你能穿上这个衣服还是有佛报的，就从佛法的角度来讲是有佛报的。你得生听到那是很渺茫啊，这个记忆很渺茫啊，不要说得生听到了，就得生人道啊都不容易。所以我们经常讲到了，得人生如手上爪上土啊，是人生如大地土啊，得到人生这个记忆太渺茫了，何况听到啊，听到要求什么？十善业啊。你得到这个是禅定是空定，而且要修禅定了，不但修十善业了，而且要修禅定。得生人道要修五戒，要持五戒，五戒不是这么 好容易持的。不要说我受了五戒之以为还持得不错，弘一大师讲的，他只能做堕分优菩萨啊，他就告诉我们只有念佛来世得人生都不容易，只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一世人生万劫不复，为什么这样讲啊？你这一辈子如果说没有了生脱死，没有往生西方的话，这个人生失去以后啊，万劫不复啊。万劫我们前面讲的劫是什么？大劫。大劫这个时间概念大家都清楚的，你再想得到人生是什么？万劫不复，一直在恶道里面，地狱道、畜生道、恶鬼道啊，一直在那里受苦啊。为什么？因为地藏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阎浮提众生无时无刻不在造业了，而且所造的是恶业居多啊。你看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你观想一下我们的念头啊，基本都是围绕自我为中心的，以我为中心，以我为中心其实就是自私自利啊，就是贪嗔痴啊，就是自私性，就是贪嗔痴啊。那我们造了这些恶业， 必然对应的就是恶道啊。所以我们这一辈子一定要发心念佛，只有这个法门是最适合我们的，老老实实念佛。讲经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要悟后起修啊，要悟，要明白道理。悟后就是起修，你对这个念佛产生信心啊，去行持的产生信心啊，然后呢，你面对种种的顺利境界啊，如如不动，这个就是修行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身体它不是我的，只是我们换了一件衣服而已，在轮回的路途当中换了一身衣服。换了一身人皮衣服，那这个人生是什么？这个地方讲的叫四大，哪四大？地狱火风，对吧？四大元素合合而成，地大是剑硬一啊。什么叫地大呢？骨头、牙齿，这个属于地大，剑硬的部分。什么叫水大呢？流动动性的东西，色性的东西啊，色性的东西，比如说尿液、鼻涕、口水，这个时候有水大。什么叫火大呢？人体的温度，暖性的东西。什么叫风大？动性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呼吸啊，这个就属于风大。所以这个四大的组合成我们这个身体。那我们大家要知道，你说哪一个是我，还是地大是我？你说这个身体是我，它分成四大，说地大是我，它也可以分，可以分。所以这个身体它是一个因缘和合的产物啊，叫四大假合，是一个空相。你不要太过于执着啊。所以有很多人对自己的身体心永葆青春，这种话呢，其实都是骗人的。那谁可以永葆青春啊？不可能的事情，它就是一个生命无常的法。所以虚幻无常啊，但是我们因为太执着于它，所以说甚深执爱了，执着的去爱着它啊，不但爱自己，而且爱别人，对吧？那有了这种我见呢，就必然有我贪啊，乃至于嗔心都随之而起。所以我们首先要破我执，就知道这个身心世界它是一个假合的，是一个假体啊。那我们再看什么叫辩经。辩经呢，就是我们持的一种啊一种错误的境界，往往走两种极端。哪两种极端呢？直断直肠。有些人觉得人死之后还做什么？做人啊。所以说有一些你看电视剧里面那些杀人犯临死之前啊，这个脑子30年之后20年之后还是一名什么好汉，那这个就是常见，就觉得人死以后还做人，狗死以后还做狗，他不知道这种因果轮回的道理。那还有一种人，还有一种人执什么断境。什么叫断境啊？人死如灯灭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所以说即使要享乐，今朝有酒今朝醉啊，这种也是一种愚痴的见解啊。也执常境执断境啊，这个就是一昧的品质啊。那什么叫见取见呢？见取见啊，这个地方其实掉了个字。就执着于自己的境界。这地方有很多人容易跟一个什么词语啊混淆，叫所知障。所知障我经常听别人讲，但是呢有时候不好意思提醒，提醒是太伤人自尊啊。什么叫所知障啊？ 啊，就有些人学了多，觉得学的东西多了，啊，学习东西多了产生了障碍，这叫所知障，它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其实那个叫见取见，比如说科学家他学习了科学，他觉得他的那种见解是正确的，执着于自己的见解，这叫见取见。那往往有很多人讲这叫所知障，错了，所知障是所知有限产生障碍，这叫所知障。他知道的东西有限的，所以说他产生的障碍。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这个佛法的般若，般若是什么，我们讲认知啊，般若其实它是一种智慧，它就是没有任何的障碍，从时间来讲，从空间来讲，它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叫般若。所以佛法里面讲般若，其实它讲的所谓的智慧啊，它是没有任何的这种障碍，从时间角度讲，从空间角度讲啊，都没有任何障碍。你说我们看问题是有障碍的呀，啊，你从时间的角度来讲，你说你看得久远吗？你看不久远啊，你只看到现在，啊，看不到未来，对吧？看不到未来，啊，从空间的角度来讲，你只看到这个范围，对吧？所以我们通常讲这个，你看，通常讲啊，这个你的内心考虑多少，就决定你的福报有多大。啊，我们通常讲，你考虑一个家庭，成为家长，对吧？你看习近平他考虑的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考虑所有人类，你知道吧？他这个认知范围就广了，他就可以成为世界领袖，对吧？佛陀是考虑的什么？佛陀是考虑的一切众生，你知道吧？一切众生，那就是所有的众生都是他考虑的范围，所以他称为佛陀。他的佛报，他考虑了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都成就他的佛报。所以这种认知上面，有时候会产生这种障碍。啊，你看我们为什么有这种？这个叫这种错误的果报啊，就是我们的认知上面，从时间跟空间的角度上都有障碍。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觉得对，但是若干年之后，你又觉得你的这种认知是有问题的。小时候觉得对的，长大了以后觉得小时候那种想法太幼稚了，是不是这样的？啊，现在年轻的时候啊，觉得自己现在想法是对的，但是等自己年纪大的时候，又觉得现在的这种想法。都错误的，有时候人有时候做一些啊想不开的事情啊，你像有些人跳楼，对吧？想不开，都是一时的迷惑，意念的迷惑。但是过了这个事情，比如说有些人年轻的时候，为了爱情，他想不开要跳楼。等他若干年之后，他想想那时候还好笑了，他觉得自己太幼稚了，是不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认知上面的障碍。所以在佛法里面讲叫非果即果啊，这个进取经就非果即果啊。他觉得自己的认知是究竟圆满的啊，他觉得是圆满的，所谓圆满就是涅槃了，在我们佛法里面讲就是涅槃了。但是我们的认知是有限的，是错误的啊，所以我们要学习佛法了，才能得到智慧。智慧就是超越时空的认知，没有任何的障碍的认知，那是究竟圆满的。你有了这样一个认知啊，必然有圆满的果报。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这种邪知邪见，所以说让我们现在身心不得自在。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实践呢，到这儿了哦，这个下回再讲啊，因为这个里面的信心量比较大，知道吧？所以说呢，啊。这个还要跟大家这个细讲，对吧？那么接下来来回向嘛啊，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今此一报身，
今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